我们进入第二课，元朝和明末清初的传教工作。元朝的时候，那时候景教呢，在中国还有一部分的力量。各位晓得，元朝它是从蒙古这边过来的哈，所以呢，当时景教主要是在王公贵族当中，经过一段的时间以后呢，在边疆的地区还是有一些人信仰，所以元朝那时候呢，他们就称为耶里可温教。耶里可温呢，它的意思就是说信奉福音的人，就是蒙古的音呢，就是信奉福音的人。那基本上呢，元朝的耶里可温教呢，跟景教几乎是一样的，就是在教义上，在方式上差不多。那它也是只有在王公贵族当中，在当时的所谓蒙古人、色目人当中传教，汉人当中信的非常少。所以呢，元朝的耶里可温教呢也是一样啊，在中国影响力算非常的少。那当时呢，元朝的耶里可温教呢，他们传入中国的时候呢，因为他们没有在中国当中来建立领导者，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很大的失策呢，就是跟佛教、道教来争领导地位啊。因为当时蒙古人是统治者嘛，所以呢，他们跟所谓佛教、道教来争领导地位，因为他们当时以一个统治者自居，就是我们统治者所信的宗教，那么因此里面汉人也需要信，但是当时的汉人主要是佛教跟道教的背景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就变成跟其他宗教有一种很明显的竞争的那种姿态，所以呢，引起很多汉人的不满。特别当时汉人对蒙古人的统治也是相当不满的，所以呢，因此元朝的耶里可温教呢，他们在当时中国的影响力就很少。那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就是耶里可温教呢，因为它是承袭景教，景教它的领导中心是在波斯，波斯呢在那么远的地方，却要决定中国的传教工作。那这个在后来西方来华的传教士里面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形，所以为什么后来戴德生要成立中国内地会，而且他要把领导的中心设在中国的原因就是这样啊。那其实他可能看到了当时的耶里可温教的这个错误，耶里可温教所遇到的问题呢，就是他们领导中心在波斯，但是呢在中国传教，他又没有培养中国本地的人才，所以呢我们看到耶里可温基本上呢跟景教几乎是一样的啊，耶里可温教呢，我想没有太多可以谈的，但是呢，我们倒是可以看一个专题，就是一个教会或者一个宗教依附政权，到底它的得失利弊在哪里啊？因为景教、耶里可温教都是依附当时的统治者，依附当时的政权。那依附政权呢从好处上来看的话呢，是可以公开传教。因为政府许可，所以你可以公开传教，而且呢资源比较丰富，因为呢可以得到很多从上从政府那边得到的补助。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上层政府呢，如果政策上说好，我们要推动，我们要建教堂，那么下面的人就跟着效法，就跟着实行，所以叫上行下效。那这样的话呢，可以使得他传教可以比较迅速一点，而且因为他得到政府的认可，得到政府的支持，所以在对外的交流上就比较容易。但是它的失呢，就是它的缺点在哪里呢？你依附政权的话，这政权一旦渐渐的消失，这政权衰落了，那么你的依靠靠山就没有了。那诗篇里面不是讲说我们依靠的是万军的耶和华。你如果依靠世人，依靠当时的某一些权势，即使不是政治的权势无论是经济上，或者是在传教的一些方法上，如果你是依靠一些外面的力量来支持的话呢，总是会受到影响的，总是会有失去的。同时呢当我们依附政权的时候呢，要不是被控制，要不然就被利用。政府为什么要支持你这个宗教呢？就是因为他觉得他可以把你控制，让他控制你的发展，控制在他的统治的权势底下，或者他利用你这个宗教来作为他统治的一个工具。所以呢，依附政权通常我们会看到这个问题。这不只是景教或者耶里可温教，在任何的宗教，在任何的时代，在任何的地方都是同样的情形。这是一定的同样的情况。同时呢，你依附政权的话呢，还有一个缺点呢，就是你要调整你的信仰来迎合当局的政策。 如果当局的政策说这个可以说，这个不可以说，那么你就要调整你的政策哈。那要调整你的信仰，有一些话你就不能讲，有一些话不能传。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信仰的独特性就失去了，我们顺从神不顺从人的这一个原则就失去了。好，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会发现，当依附政权的时候，就说你信仰这个宗教可以为你带来很多好处，所以呢，很多人就为了功名利禄啊，那么来信这个宗教。最明显的例子呢，就是公元第四世纪的时候。本来基督教呢，在罗马政府的统治底下，算是非法的，算是受逼迫的，啊，是一个啊，是政府所驱逐的哈。但是呢，当君士坦丁大帝他把基督教定为国教，其实开始的时候他不是定为国教，他只是把基督教呢合法化，也就是说他不再逼迫了，从此以后不许再逼迫基督教。其实当时不是单单限于基督教，也包括其他的宗教，也就是说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其他所有的宗教都不再受逼迫了，这是他的政策。但是呢，君士坦丁他本人是接受基督教，啊，特别他的母亲又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基督徒，所以呢，因为皇帝是基督徒，所以呢，王公大臣为了得到权势地位，就有很多人也就是愿意说我受洗成为基督徒，然后民众当中有很多人啊就啊加入基督教，是为了功名利禄，为了得好处。那我们中国用这个名词叫吃教的，吃教的，就是说你来信那基督教可以吃哈，可以得到很多东西，可以得到米啊，得到面粉啊，得到很多好处。也就是说，依附政权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会看到这样的情形，就是很多人信仰为了成为得利的门户，信仰呢对他来说就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信仰，而是为了一些好处哈。所以呢，依附政权通常会看到这样的缺点，会看到这样的问题。好，这是我们啊要避免的哈，就是我们要避免啊在信仰的当中掺杂的这些因素。那我们在啊元朝的耶律可文教，在唐朝的景教里面都看到这样的情形。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看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啊。当时根正教还没有产生，根正教就是所谓我们今天称为新教，或者今天把基督教跟天主教分开的话呢，当时根正教还没有开始。所以呢，当时只有天主教啊，就只有天主教呢来传入中国。那时候呢，啊，教皇派了一个代表哈，叫勃朗嘉宾哈，这个名字各位知道就可以啊，这个不是很重要。他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呢，曾经来过中国，代表教皇来中国宣示友好之意，但是呢，只有短时间的来，没有很大的影响力。啊，另外一位呢，啊，比较重要的人叫孟德高维诺，孟德高维诺。孟德高维诺呢，他是在1293年的时候，那时候来中国传教，那时候还是在明朝的时期。他曾经翻译圣经，曾经做儿童的工作，也曾经劝说权贵来信主。但是呢，他去世以后呢，很少人再来，中断了一段时间，所以他的影响力也是不大。但是呢，这一位孟德高维诺呢，算是长时间来中国比较重要的一位天主教的传教士。那我想这一个人呢，也是我们需要知道的。那么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看到当时的整个社会政治的环境哈。明太祖呢是1368年的时候即位哈，他即位了以后呢，他用一种非常独裁的那种统治方式。那他本人呢，因为是从草莽出身的，他非常的精明能干，所以呢，他所使用的那种统治方式呢，在他的时代是非常合适的。但是当他的继任的接下去以后呢，其他的皇帝呢就没有办法像他那样用那样的方式来统治，所以明朝哈可以说在中国历代政治当中算是非常混乱的一个时代哈。那时候呢，外患啊常常来侵略，像南边海边就有倭寇，我们称为倭寇，就从日本来的海盗来侵略。那北边的话呢，又有很多的外患来侵略。所以呢，明朝基本上呢是用一个闭关自守的政策，就是不欢迎跟外国人接触，不欢迎外国人来通商，来建立外交关系或者来传教。所以呢，那时候呢宣教士要来中国的时候呢，他们遇到的阻力是很大的。特别当时儒家的思想、道家的思想、中国文化呢，经过一两千年的时间哈，已经相当的根深蒂固，因此宣教士面对的困难就非常的大。而在那段时期里面，我们看到 西方呢开始有很大的一个改变哈。其中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些年代我们需要知道的哈。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那这个对欧洲国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发，因为他们发现从欧洲可以到美洲，那如果从欧洲可以越洋远洋的航行到美洲的话，那就表示他们还有可能再到更远的地方。所以呢，哥伦布的发现新大陆呢，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一个鼓舞。然后到了1517年的时候，在欧洲里面就是所谓宗教改革哈。宗教改革啊，从马丁路的领导开始。事实上，宗教改革不是1517年才开始哈，在英国很早就有 Wycliffe 还有 John Hus 哈他们的一些宗教改革。另外，在很多其他的国家也有一些宗教改革。但是到1517年的时候呢，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神的时候已经满足了。所以那时候呢，基督教、根正教呢就离开了天主教，然后呢就建立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那我们在下一课的时候，我会先介绍这一段时期整个基督教的发展的经过。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底下呢，宗教的改革带起了天主教的一个觉醒。因为宗教改革，各位晓得，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不只是在德国，后来在英国、在法国、在瑞士、在欧洲其他国家都带起了宗教的改革。那本来是属于天主教一统的这个领导的这样的一个基督教界啊，基督教的 kingdom 呢啊，现在好像瓦解了，好像分裂了。所以呢，那时候天主教就产生了一个觉醒，说他一定要恢复他失去的领土啊。所以呢，那时候天主教呢就开始也兴起了很重要的改革。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天主教的差会，就是1534年到38年的时候呢，天主教呢兴起了一个新的宣教差会，叫做耶稣会啊，耶稣会。那耶稣会呢它不只是来中国，它也到非洲、到南美洲、到其他的国家去。但是呢，在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里面，耶稣会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支哈。就好像西方基督教来华的宣教士的宣教团体当中，新教来华的宣教团体当中，中国内地会是非常重要，可能影响最大的一个宣教差会一样。那耶稣会也是一样，它也是天主教呢影响中国最大的一个差会。当然当时不只是耶稣会，后来有所谓道明会，后来有位圣法兰西斯会，这些都是天主教来华很重要的宣教的差会。但是耶稣会呢跟中国的关系最密切啊。那耶稣会的成立也是在明末清初当时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同时在靠近那一段时期里面呢，1519到22年的时候呢，麦哲伦葡萄牙人麦哲伦，那时候呢他开始环球的旅行。哥伦布呢是从欧洲到美洲哈，但是呢麦哲伦的话呢是从欧洲到非洲，而且可以到亚洲，就是他可以环球绕行一周。那这样的话呢就使得远洋的航行变成有可能哈。以前呢可能是短距离的航行，比如说从欧洲半岛然后呢到小亚细亚哈，那这是一个短程的航行。那现在呢可以跨出地中海的范围，然后能够到其他的州，到其他的地方。那么因为这样地理的发现以及改教运动所带来的刺激，那使得天主教呢他们也积极的开始做宣教的工作。天主教的宣教工作呢其实当然从很早很早就开始，但是在15世纪16世纪的时候呢跟中国有关系的，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天主教呢就开始进入中国。首先葡萄牙人叫沙勿略沙勿略，沙勿略呢他也是一个耶稣会的宣教士啊。他在1542年的时候先到了印度，后来到马来西亚。那1552年8月的时候呢到广东的上川岛那想从那个上川岛的再进入到中国的内地里面，但是呢没有能够实现他虽然没有能够完成进入中国通商口岸的这些沿海的口岸的这些愿望，但是呢他这种努力这种精神已经超越了以前只是教廷派大使前来的那一种努力，而是他准备长时间准备进入中国。耶稣会的宣教士他们当时选拔的标准呢都是非常严格的当时的耶稣会的宣教士呢，一方面他们当然是独身各位晓得天主教他们要求他们的神父修女以及一些宣教士是独身的，这是我们晓得的。而且他们要求说耶稣会的宣教士一定要有很高的学问 他们耶稣会宣教士呢几乎都可以称之为学者，也就是说他们除了研究教义以外，研究基督教教义以外，他们一定要学科学，学医学，学天文啊、地理啊、历算啊，就是这一些啊知识。因为他们的一个原则一个政策呢，就是说除了传教以外，他们要借着这些西方的科学技术来跟中国人接触，作为切入点啊，建立共同的兴趣啊，这是他们的一个宣教的策略跟原则。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耶稣会的宣教士呢，当他们啊决志要成为宣教士的时候，除了守独身，除了要受高深的教育以外，还有一个原则，就是他们准备一出去就不回来了。他们几乎有一种寻道士的这种精神，也就是说他们如果一旦成为宣教士，他们就准备长期在国外。那几乎绝大部分的耶稣会宣教士都是死在中国，或者死在他们宣教的工厂上。这是一个啊一个对后来有很大影响的哈，在啊许多其他的差会和宣教士里面还没有他们这样的一个精神，而耶稣会的宣教士呢，他们当时有这样的一种精神跟目标。所以呢，撒乌略当他来中国以后呢，他就病死了，在中国的啊海外的地方就病死了。但是他的精神呢，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我们现在常常在引用的，就是 "Give up your small ambition" 哈、啊，直接翻译的话就是说放弃你的小野心。那么意思就是说你要为神要出大事，要准备为神做大事。这是他勉励其他的人所用的话哈。Give up your small ambition 哈，就是向神要求大事，不要呢你的心胸、你的心智那么小，说啊我只维持我这个小小的聚会，维持我小小一个团契就满足，你要向神求大事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精神。那第二个啊，天主教的传教士叫范里安啊，范里安他也是一个葡萄牙人。当时因为葡萄牙人他们在海上的航行这一方面是非常先进哈。葡萄牙、西班牙哈，在14世纪、15世纪、16世纪的时候呢，当时在海上的势力还是他们在称霸哈，所以呢，葡萄牙人呢，他们也很多的宣教士就出来。那葡萄牙人他们得到澳门以后呢，宣教士就集中在澳门，因为这是他们的一个宣教中心、一个根据地。当然，葡萄牙人占领澳门的目的呢，不是为了传教，而是为了商业的目的。所以呢，他们在澳门就建立了许多的通商的一些机构啊，成为一个啊通商的研究的中心。那当然，很多宣教士呢，因为在澳门已经有一个地点啊，所以呢，他们也啊进入澳门，然后在澳门的地方设立宣教中心。而且他们到了澳门，他们就可以学中文，他们可以先了解中国的文化习俗，因为澳门啊当时主要也是广东人嘛，所以啊他们可以从那边先做一个初步的了解，等于做一个啊宣教的预备班、先修班一样啊。所以呢，当时很多的宣教士都集中在澳门，而且不只是葡萄牙人，然后他们在试着从澳门再能够进入到中国的内地。1578年啊，范里安呢，他到了澳门有10个月的时候呢，那时候他就很感叹，他说中国这个磐石哈、啊，他说 rock 啊，他叫说磐石啊，你哪一天啊才能够打开呢啊？好像摩西对着那个旷野的大磐石一样哈，他希望击打那个磐石，让水可以流出来。那他当时也是很感慨的，因为他试各样的方法想要进入中国内地啊，都不能够成功。那时候呢，教廷就派他做远东的视察员，那么努力呢来消除宣教士的国籍。当时的宣教士，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啊是占很多的。那时候英国、法国还没有很大的力量，所以呢，当时这几个不同的啊国籍的宣教士在文化思想背景上有一些不同，所以呢，他对宣教士做训练，同时呢，来作为消除宣教士之间的隔阂一个很重要的一位人物。第三个呢，叫罗明坚，好，罗明坚是一个意大利人，他也是1578年的时候呢来到澳门，然后他先学习中文。然后呢，借着每一年一度的这个贸易的机会呢，就随葡萄牙商人到广州。当时明朝和清朝初期的政策都是一样哈，他们不欢迎西方人、洋人哈进入内地，所以呢，他们就在广州呢特别辟了一个区啊，特别开的一个区啊，商业展览的时候呢，那就去，然后呢，你就把你的货物啊，把你的一些产品拿来，然后呢，要购买的人也是在那个时候呢，就去看这些样品。然后来决定要怎么样来交易哈，所以呢，一年有一次他们可以到广州，那他就借着一年一次到广州的机会呢，就啊在那边啊住下来哈，他以商人的身份就居留在广州。 啊，1582年的时候呢，他到广东的肇庆啊，因为肇庆离广州算是相当的近，所以呢就进入稍微内地一点的话呢，那就先到广东的肇庆，同时呢开始建了天主教的教堂啊，当时也称为寺。那各位晓得寺这是哪一个宗教的名词？寺是道教的名词，庙的话呢通常是佛教的名词啊，但是后来有些地方就混用了。那当时呢它叫千花寺，也就是说千花教堂，当时还没有叫教堂，所以叫千花寺啊。那他啊，利玛窦呢后来跟他一起住，跟他一起传教，一起送书，所以呢他可以说是天主教呢能够进入中国的第一个人，也就是说能够啊长时间来中国固定的住在一个地方传教的第一个人。那前面的啊，前面的这一位啊，叫做范礼安呢，虽然他要进入，但是呢没有很大的机会哈，他啊能够做的很有限，直到澳门还没有真正能够进入到中国，到广东省里面去，所以他算是天主教入华的第一个人。好，那么这个名字呢，请各位把它记住哈。虽然他是一个天主教的传教士，但是呢啊，我们啊可以从他们的啊做法上，可以从他们的一些原则上，我们可以学习到不少的榜样。这罗明坚，我想我们记得这一个人。那当我们讲到新教，就是根正教的传教士的时候，当然马礼逊啊也是啊基督教来华的第一个啊长期的传教士啊宣教士。罗明坚、马礼逊，我想这两个名字至少我们一定要能够记得。1207年的时候呢去世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个最重要的一位人物，叫利玛窦。啊，这是中国历史上啊一定会提到的一位人哈、啊，他可以说是天主教来华的传教士的一个代表。当我们想到天主教传教士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利玛窦。利玛窦呢，他是意大利人啊，1580年的时候呢到了澳门啊，刚刚讲过，大部分那时候的宣教士都要先到澳门啊，先到澳门学中文，了解中国习俗，然后呢就接着到广州，然后呢试着到广州到肇庆那个地方去。他先在广东省呢用20年的时间经营中国的古籍，这是前无古人哈，也就是说景教或者是元朝的耶律可文教以及天主教，在他之前的这些传教士没有一个人像他下这样的功夫，先用20年的时间来研究中国的典籍。因此呢他不只是说了解一点皮毛的中国文化，他可以说精通，他相当的精通啊中国的文化。同时呢，他也借着传授天文、地理、历算呢，来得到中国人的好感哈。这是当时的啊宣教的策略。那时候初期，无论是景教或者是天主教的宣教士，都是一样的哈。也就是说，交换的方式，把他们所专长的，那么让中国人可以接受，那么接着接受，再把福音传给他们啊。这是当时所用的方式。那1601年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到北京讲学。后来呢他就一直都住在北京，那进入北京的话呢，让他就开始有机会呢能够跟士大夫来结交，因为广东省无论如何是在中国的南边，特别在当时交通不是很方便，他在广东省只是接触到地方性的一些人物。那当他进入北京以后，他就进入中国的权力的中心，进入到中国的学术的中心，所以呢他就跟很多的士大夫就结交，同时带领了很多的中国士大夫信主。当时比较有名的呢是李之肇、杨廷钧、许光启这些人哈。那这些人呢都是中国文化当中很重要的学者，所以呢这些士大夫信主以后呢，他们合写的翻译的一些书啊，就对当时的啊中国的知识界有相当大的影响。那么一直到今天，他们所写的一些书我们仍然可以做参考哈。当然我们不会接受天主教的教义，但是呢他们当时所写的书以及他们怎么样来传啊传道的一些方式呢，很多还是值得我们今天作为参考的哈。那特别你会注意到哈，景教和耶律可文教他们虽然结交权贵，但是他们没有培养本地的人能够成为他们传福音的帮助。而利玛窦他很成功的，不只是他个人传教，不只是这些传教士传教，而且他能够让中国的士大夫阶级一些很有学问很有知识的人能够入教，而且能够跟他一起来传教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哈。那后来的传教士呢，很多就受到他的启发跟影响。我们讲到清朝的时候，根正教的传教士哈，我们也会提到啊利玛窦的这样的一种方法。皇帝呢曾经召见他，他也自己也写了20几种的书籍。那么他当时呢已经注意到说，如果要被中国人所接受的话， 衣食起居服饰要跟中国人完全一样，所以他后来也脱掉他们西方人穿的那些礼服，那他也是穿中国士大夫所穿的衣服哈。在图片上你来看他的时候，会觉得他像是一个中国人一样啊。这是他当时就注意到这所谓道成肉身的原则哈。道成肉身我们是借用这个名词，意思就是说你入境随俗。像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当时人看他说，你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你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你不是我们本地的人吗？就表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非常的彻底哈。就人家看到他的时候，不会觉得说你是外来的人，你是从天上来的人。他们看他的时候，觉得说你就是我们本地的人啊，你为什么说天上的事呢？你怎么可以说你跟神同等呢？那显然耶稣基督这个道成肉身的原则哈，就是他衣食起居、他的服装跟当地人都一样。那当时利玛窦呢已经注意到这个所谓道成肉身这个原则。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跟人啊宣教士的道成肉身不能够等同并论啊，但是我们用这个名词来说明这一个精神，就是道成肉身的精神啊。就他那时候呢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原则。那他介绍西方的知识学问很受当时中国人的尊重。啊，一直到1610年的时候死在北京。那今天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他的坟墓，利玛窦的坟墓。那么天主教呢，在他进入北京以后呢，就有很大很大的发展哈。在1605年那时候有200多个人，但到1635年的时候，也就是说明朝啊没有灭亡之前哈。啊，明崇祯初期的时候呢，已经有神父24个人，修士5个人，在12个省设17个传教站哈。那有人统计1651到1664的时候呢有104000人，所以呢啊当时天主教在中国算是传的相当的广啊。1949年中国政权改变以后，那时候统计在中国的基督徒啊，有的时候是82万人，有的时候是90万人，也就是说基督教来华啊，特别是根正教来中国是1807年到1949年，也就是差不多130年的时间，大概只传大概80万到90万人左右。那你看到利玛窦他到中国，他到北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我们刚刚讲说他是在1601年的时候到北京，那么到1651年哈，1651年就是50年的时间里面呢，已经104000人了。所以说当时呢天主教呢在啊中国的传扬算是相当的普及的啊。这是利玛窦呢他所做的工作，就是他入京以后有很大很大的进展。那当然跟利玛窦本人的条件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等一下在评述的时候会讲到。